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伟然，我在北京向您问好。即将过去的2019年，京张高铁这四个字肯定是北京城市生活里的一个热门词。伴随着京张高铁的开工建设，以及各个路线的设计方案的落成以及到实施，这条与北京人有着特殊情节的铁路建设进度时时牵动万人心。历史上的京张铁路是由詹天佑主持设计，1909年建成的铁路，这是一条打破了中国人不能够自建铁路的蒸汽路。百年之后，服务于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未来中国高铁西北线路的京张高铁，成为了引领铁路智能化的一条先行路。百年京张高铁见证了中国的沧桑巨变。12月16日，伴随着55001次试验列车从北京北站驶出，京张高铁全面进入了运行的试验阶段，距离年底正式开车进入倒计时。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要走进京张高铁的枢纽车站，也是最大的一座车站——北京清河站。清河站位于北京北五环外，临近北京上地产业园区。目前工地的重型机械仍在忙碌作业，为之后不久的竣工验收做着最后的准备。而新的清河高铁站要比过去的老清河站房扩大了400多倍，建成之后它将成为北京北部的城市交通枢纽中心。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走进北京清河站，也许不久之后当您来到北京的时候，便可以亲身感受这座新站的魅力和风采。
走进清河站的候车大厅，宽敞明亮的站房已经整装一新。作为重要的冬奥会保障车站，未来在冬奥会时，这里将承担大量的运动员接送任务。抬头向屋顶看去，能看到与冬奥会有关的文化元素。七条西向东倾斜的屋脊拼接成七条滑雪道。而在站厅西侧，一面倾斜玻璃幕墙由1244块玻璃组成，幕墙倾斜角度达到了70度。这样的设计，即使在太阳逐渐落山时，也能保证站内有比较好的采光效果，节约了照明所需的能源。
一个理念啊，一个是叫玉带清河，就是自由滑道，自西向东啊，整个那个建筑啊，室内的一个空间是自西向东，是从高到低，一个雪道的一个理念，设置了。采光百叶的一个设置，就是智能百叶，根据光照的强度、光照的一个方向，自动调节的一个太阳光的一个角度，节能的一个设计。
站内智能设备扎堆，处处体现冬奥会、老京张铁路等文化元素。据介绍，清河站是京张高铁全线体量最大的车站，总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候车室2.3万平方米，设计最高聚集人数6000人，高峰小时发送量4300人。车站共5层，地下2层，地上3层，
实现了城市交通的这种叫织补功能。应该是现在目前北京市域里边，所有的高铁站啊，接入地铁最多的车站。另外一个呢，它这个车站里边也考虑到了公交接驳、出租车接驳、自行车的这种这个场站，和地下停车库。
据了解，清河站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北部新的综合交通枢纽，地铁13号线、昌平南延线和19号支线。公交车、出租车、私家车等多种交通工具将实现零距离换乘。清河站西广场北侧为公交场站，南侧为出租车站，东侧为自行车停放区，同时为小汽车提供地下1万平方米的停车场。
京张高铁清河站已经具备了开通运行条件，未来将成为北京城市北部的新交通枢纽。作为2022年冬奥会的交通保障线，全球第一条设计时速超过了350公里的智能高铁，京张高铁也代表了目前中国高铁的最高建设水平以及建设方向。它不仅很快将服务于北京冬奥会，同时将纳入中国的高铁线网，成为北京连接内蒙古以及中国西北其他省份的重要干线。 好，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几家大型的星级酒店。北京史上最严控烟令2015年6月1日正式实施，市民在公共场合吸烟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今年的12月19号，北京市控烟协会就联合北京酒店业协会，邀请像香格里拉、洲际酒店等等多家大型酒店客房部负责人召开座谈会，希望共同推进一个无烟示范酒店的建设。日前，北京控烟协会的会长张建书先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我们来听报道。
目前北京市已有一些宾馆饭店开始进行无烟示范酒店的试点，做法主要包括所有客人办理入住手续时将被提示请勿在客房内吸烟，告知客人室外吸烟区位置，主动向吸烟的住店客人提供口香糖，在客房、餐厅、宴会厅、公共区域及员工候区醒目的位置摆放请勿吸烟的提示信息，所有酒店的客房、餐厅、包间都做深度无烟处理，保证客人进入客房和餐厅等区域都没有二手烟和三手烟，同时对员工加强控烟管理，号召饭店员工自觉戒烟。由于在客人入住时签署了入住协议并交纳了押金，一旦发现客人在客房吸烟，可以按照国际酒店的违法吸烟处理程序和标准进行处罚，
违反了当时的约定，那么呢就要收取违约金，形成了一定的约束。这个入住的客人如果闻到有烟味的话，拒绝入住，要调换房间。
研究表明，在烟雾散尽后，其中的尼古丁等烟焦油致癌物质含量的50%以上仍可以粘附在被褥、地毯、沙发、家具等物品表面停留至少2小时，并与空气中其他污染物结合而产生新的第二代混合毒物，这种毒物对非吸烟人群尤其是儿童具有潜在的健康威胁。
这个无烟示范酒店呢，是参加无烟示范单位创建主动自己申报的，那么现在呢可能有几十家，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加大推广力度，让所有的酒店都能成为无烟示范酒店。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北京中关村科学城，最近中关村科学城的自动驾驶汽车嘉年华活动举行了。在这次的自动驾驶嘉年华上，人们看到了 5G 自动驾驶的小巴、自动驾驶乘用车、无人清扫车、无人配送车、网联汽车、网络安全防护车以及智能汽车共同来行驶。我们一起走进现场。
在中关村环保园的重展空间内，自动驾驶汽车、5G 车联网、智能感知、高精度地图、北斗高精度定位等领域企业展示了企业的创新产品技术成果。在重展空间外场，5G 自动驾驶小巴、自动驾驶乘用车、无人清扫车、无人配送车、网联汽车、网络安全防护车一一亮相。这款末端物流与新零售相结合的无人车吸引了不少市民进行体验。无人车不仅能巧妙避障，手机扫码就能取到货物，十分方便。
随着海淀区的这些网联的 5G 的基础设施的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车也会跟这些基础设施进行联动，达成一个很好的车路协同的效果。然后呢，在此之上，我们可以在一些更多复杂的道路上进行试运营。
据了解，中关村环保园自动驾驶场景应用示范区一期已初步建设完成，数十家自动驾驶产业内不同研究方向企业的智能网联技术产品在园区得以示范应用。2020年自动驾驶场景应用示范区将进行自动驾驶载人测试，全域道路一期开放，2020年预计开放道路63条，约273公里，最大限度满足自动驾驶示范区应用场景测试需求。
好，刚才我们一起是走进了北京中关村科学城，了解了那里正在举行的自动驾驶嘉年华。其实呢，在科学城里目前已经建成了自动驾驶的一些示范道路，同时呢具备了 EUHT 以及 LTEV 两种标准的车联网环境，提供 5G 通信网络，含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视频摄像头于一体的智能感知以及云控平台，为车辆提供高精度地图、高精定位以及自动驾驶仿真测试等等专业服务。如今在科学城的环保园里已经正式开始运行了无人物流配送以及无人环卫清扫等等自动驾驶的应用，同时也在积极推进自动驾驶的接驳以及网联公交的使用，希望通过这个园区的试验构画出未来北京无人驾驶的蓝图。好，下面呢，我们要走进北京的影院。 著名导演冯小刚时隔两年重回贺岁档，这次他带来的新片是《只有云知道》。影片取景来自于白云之国新西兰，《只有云知道》改编自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冯小刚表示，希望在岁尾年初的时候，用这个相濡以沫的爱情故事给观众以温暖，再把这份温暖传递给身旁的亲人和爱人。好，我们就走进影片的首映室，了解这部电影。
首映活动现场明星云集，看台区包括成龙、张国立、邓婕、张涵予、顾长卫、蒋雯丽、管虎、李少红、贾樟柯等数十位电影人亮相观影，这让冯小刚颇感温暖。
一种支持和对我们来说是最温暖的，我觉得我们电影界是空前的团结，谢谢大家。
电影是由冯小刚挚友张树的真实经历改编而来，他既是冯小刚的昔日战友，也是其工作中的左膀右臂，讲述了漂泊半生的男人隋东风中年猝失妻子罗云，决定替亡妻完成遗愿的动人故事。影片在新西兰取景拍摄，雪山、草地、鲸鱼、极光，新西兰的大美风光在片中尽现。冯小刚称，过了60岁之后，心肠越来越软，想拍一些纯粹的美好的故事。这是一部暖人心的电影，希望大家看完后能珍惜眼前的亲人。
这个电影也是一个非常暖人心的电影，感谢能够有机会拍这样一部电影。
该片也是主演黄轩与杨采钰继《芳华》后再次合作，为了让情感流露更加自然，他发挥想象力，将人物的感受嫁接在自己的情感上。由于自己也曾送别亲人，因此对生命逝去的无奈特别能够感同身受。
深入我心的一次拍摄体验，也是我相信也会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北京。许多人都会有独属自己的那一份特殊色彩，它就像是一串连起时空记忆的情感亮点，点亮了人生的特别时刻。对于中国人来说，五星红旗和中国红便是这样的色彩。在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时刻，遍布世界的中华儿女用五星红旗和中国红表达着心中对祖国的挚爱。无论身处何方，他们总能化作神奇的力量，凝聚成心中最深的感动。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四位朋友讲述他们和五星红旗的故事。
庆祝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升国旗。
2019年10月1日上午10点，北京天安门广场上，随着七十响礼炮鸣响，国旗护卫队官兵护卫着五星红旗，迈着坚定的步伐，从人民英雄纪念碑行进到广场北侧的升旗区进行升旗。现场的观众同时行庄严注目礼，其中有一双眼睛几乎盈满了泪水，他叫于露，是现场的一位工作人员。升旗的这一幕他曾如此的熟悉，因为20年前他也是国旗护卫队的一员。
我参加第一次阅兵的话是50年的大庆，当时我们也是从纪念碑下面走下来了。20年来说，自己感觉到的国家包括部队的这种全面的一种提升吧，感觉自己心里面真的特别自豪，特别激动。
于露1998年入伍，加入了天安门国旗护卫队。在军营中守护国旗的日子中，他最难忘的还是第一次参加升国旗仪式时的情景。
第一次走到天安门城，跨过那个金水河以后，哇，整个广场就像人海了，摄像机那个灯光闪了，哎呀，我心里自己不由自主的那泪啊，从一颗一颗的滚下来那种感觉，也不敢那么放开的嚎啕大哭，然后就泪的嘛一颗一颗那么都滚下来了。突然间感觉这种国旗这种尊严，国家这种尊严，感觉就是国旗给自己一种力量一样。 迎着东方的晨起，怀着赤诚的情意，伴着庄严的乐曲，我们升起了火，
我们升起了火，火箭，火箭，火箭，高于一切，我们向您敬礼，至高无畏在您的身旁，永远飘扬我们心里。
这首国旗护卫队队歌是一路和战友们每天降旗返回营地时必唱的，离开部队多年了，这旋律伴随着国旗的中国红，成为一路心中最亮丽的青春记忆，也一直激励他继续从事和国旗相关的社会工作。
我们升起了国旗，国旗，国旗，都与一切，我们向您敬。
如果说年轻时的余露是能够亲手升起国旗的，那么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国际新闻专业的学生汪宗南，则是五星红旗下那无数热诚观众里的一员。2017年国庆节前，刚来北京读书不久的汪宗南就组织全班同学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
我们是2017年入的学嘛，全班来自各个省份的同学都聚在了一起，我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想必须要在开学的时候组织一个可以凝心聚力的一个活动。正好我们当时很多人都没有去过天安门，虽然平常都会有看升旗的活动，小学初中高中都会有，但是到了大学之后反而这种仪式变得少了，所以我们正好去感受一下这个仪式。
于是在当年的9月23日，班里22位同学凌晨3点就起床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当他们在台前升旗把国旗挥在空中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值了。我觉得这就代表了中国最顶尖的升旗水平，也是中国每年每天聚集全国人民这么多人看升旗的最隆重的一个地方。
让汪宗南尤为感动的是当时一起看升旗的人们。
看升旗的时候国歌一响，我就立马就放下手机，就不拍照不录像了，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时刻。那个时候我听到耳边有各种音质不同的这种声音，也有比较苍老的声音，也有比较年轻的声音，也有那种小朋友，小朋友唱的声音特别大特别嘹亮的声音，跟着那个国歌的配乐，然后大家在一起唱，感觉真的是全国各地的人都聚在这里了。
来自山东青岛，真挺激动的哇！我在首都看升旗，我好荣幸啊，好骄傲啊！
我来自河南，真正让人感到很肃穆、感到很振奋人心的，并不仅仅是升旗仪式这一件事情，而是大家这种很高涨的、饱满的爱国情绪，是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哦，我来自湖南长沙，让我感触比较深的是升国旗这样子的一个仪式，我们也很需要一个这样子具有仪式感的事情来提醒着我们。就像我们在升国旗的时候会唱国歌，让我们即使是在现在的和平年代，也不能忘记到之前的历史。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上空飘扬。回溯历史就可以发现，当年国旗设计方案向全国共征集了1920件，又从中选择了38件进入复选。 当时五星红旗的设计方案被命名为了复字32号，设计者是一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普通人，叫曾连松。他的设计稿在进入复选的38件作品中并没获得太多的注意，可是在1949年9月25号，国旗的选定发生了转变。一直从事国家形象研究设计的清华大学副教授郭秋慧介绍了这当中一件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9月25号，在中南海的丰泽园，毛泽东和周恩来主持座谈会，听取这些意见。当时毛泽东就拿着复制32号，他还讲了一句话，就是过去要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是革命人民大团结。他认为这一幅是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他提议32号为国旗嘛，大家都赞同，所以在那一个晚上基本上就是统一了重要的一些人物的意见，然后再投票的时候大家就绝大多数都赞同这个方案。
1949年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相关报道，对外公布国旗的名称确定为五星红旗。作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国家形象设计展的策展人，郭秋慧副教授在这次展览上不断地向观众们讲述着国旗诞生的故事。
毛主席在开国大典按下那个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第一面红旗其实也做得比较困难，是缝出来的。
五星红旗，你是我的骄傲，五星红旗，我为你自豪，
2018年6月，中国中央芭蕾舞团斩获了第11届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的最高奖项——青年女子组金奖和青年男子组金奖。这是以高规格、高难度著称的美国国际芭蕾舞比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同一个国家的选手分获青年女子组和男子组金奖。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冯英在回顾升国旗、奏国歌、上台领奖的那一刻，至今仍激动不已。
两次奏国歌和升国旗，当我们在舞台上向国旗敬礼的时候，听着国歌的时候，真的你潸然泪下，就你那时候你是控制不住的，就是感觉我们是跟着祖国这种息息相关的这个命运，和外国人对你的这种从尊敬到敬仰或者说欣赏，它都是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和变化，它在变化着。
这些年在海外演出时，冯英也常能在观众席里看到那一片鲜艳的中国红。五星红旗代表着观众们对祖国、对中国演员的热情。
华侨是有的，举着国旗现场，他们是拿的，演员可能没有看到，但是我作为观众看的那，我也深受感动。尤其是国外的观众站起来发出内心的这种喜欢的这种叫 bravo 的时候，就是叫好的时候，然后起立一次一次这个幕起幕落，不断的这个谢幕的时候，那种祖国在你心中或者祖国强大的作为后盾在支撑着你的这种感受，特别特别的强烈。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越变多小红鱼，飞上蓝天亲亲你。
国旗象征革命人民大团结。
提到国旗，我脑子里面突然蹦出来的词就是鲜血，因为它是红色的，它的背后有非常多的故事，都是中国革命的仁人志士不断的奋斗争来了这面红旗。中国成立之前好几代人的奋斗和鲜血建立了我们国家，现在是和平年代，但是历史依然会通过这面国旗，通过国歌，在我们的脑海中不断的回放，让我们不能忘记。
我们当时训练就有个口号嘛，掉皮掉肉不掉队吧。不管是自己再累吧，都是有一种精神，不管走到哪里，始终国旗就在我自己的心中。不管我们是在部队还是回到社会上，国旗永远比我们生命还重要。
1949年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到现在，70年过去了，五星红旗在祖国大地四处飘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常能看到它的身影。在这面旗帜的引导下，中国人前所未有凝聚在了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加油奋斗。好，您刚才听到的是录音报道《心中的旗》，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次节目见。